当窗外透过清新的阳光，当耳边响起下课的铃声，
请让我伴随专属你的一天。
这里是华清校园广播，飞扬电波，沟通无限，让我们用声音带给你别样的生活。
带给你别样的生活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感谢您依旧留守在 MFM248915 华清之声，我是主播鬼话，谢谢你听到我。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已经有半个月，每天晚上都睡不安宁。我知道那个小女孩就在我屋里，这感觉就像看完恐怖片，躺在床上不敢睁眼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唯一正面的改变是我开始没完没了的锻炼，为了在白天精疲力尽。我这个学生时期800米要跑个5分多钟的懒姑娘，一天慢跑2回，每次走走跑跑半小时，至于距离，从没出过3个街区。晚上拽着随时散架的身子在电脑前看美剧，有好几次失去知觉摔下了椅子，但即使这样，只要躺回床上，分分钟就有一股渗人的凉意蔓延到全身。有时他就坐在床头和我对视，有时候睡梦中手上突然一冰，终于也只能依靠服用助睡剂，效果却差强人意。他习性焦躁，愤怒常常塞满了整个房间，搅得我不得安宁。关掉的饮水机突然就开始流出开水，出门前仔细检查了门窗，可回到家，雨水从每扇开着的窗户跨进房间。屋子里最贵的吊灯突然就砸穿了茶几，笔记本屏幕伴随裂痕发出滋滋的响声，一地的玻璃渣。每一天我都在几近崩溃里祈祷它赶快消失。天快亮的时候仍然毫无睡意，我终于从床上愤怒地跳起来，委屈又悲戚地决定和这间屋子告别。失落地坐在床上，想着人生鸡毛蒜皮的悲剧还真是千万种。经历了这些天，才感觉之前痛哭了一个来月的失恋简直都不值得一说。我家窗户的正对面是一块从不下班的 LED 屏，常年打着招租的广告。几年后，整栋楼里除了一家连锁韩国烤肉店依旧挺立，其他商铺无一幸免，关门大吉。红光一闪一灭，书架前隐约有个小小的身影弓着背站着，我浑身一激灵，立马戴上眼镜开了灯，人影就这么消失不见了。这次再没有了犹豫，在冬天湿冷的上海，穿了秋衣就跳下床，怒气冲冲地来到书架前，把书一摞摞狠狠地砸在地上，期间脏话不断。突然心里一紧，他刚刚目光停留的地方掉出了一张久积灰尘的病历，是的，就是2年前的那张。 我终于能确定这女孩是谁。恐惧在我体内横冲直撞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只好放慢速度，把书一本本放回书架，借着时间来思考眼前正在面对的事，用力咬住自己不知是不是太冷而颤抖的手。一直到无事可做，我在他站过的位置沉默许久。我很想你，我对着空气说。给唯一知情的闺蜜打了电话，想了半天，在我要放弃时，她接了起来。
就算是闹钟，你也早了两个小时，出什么事儿了？
她声音有些干涩。你醒了？
你觉得呢？哎，到底什么事儿？
我看到他了，我刚看到我房间里有个小孩，开灯就不见了。
靠，你见鬼了？
不是鬼，是那个两年前的那个。
哎，睡吧，乖，别多想了啊，周末陪你去庙里拜拜。
不是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白天给你打电话，天亮我要提案，都九死一生了，你赶紧睡觉。电话挂线。倒了两杯热水，开了暖气，我在沙发上，心有余悸地在脚边留出一些空间。心情像参加一个毫无准备的面试，想了半天，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最后挑了一张高中时候看的动画，塞近十年都没有用过的 DVD， 捣鼓了半天却出不了声音，空气里都能闻到一股抱歉的味道。我在学生时期憧憬过长大以后要当很酷的妈妈，裹在被子里和女儿一起看动漫，对着黄金比例的美型少年流口水。动画的剧情我都还记得，不过在水冷掉之前，我竟然睡着了。醒来已经是下午，想起未完成的工作还要出门，却在一瞬间不忍把他独自留在家里。这个念头出现时，每一件家具都跟着暖和起来。我告诉他，晚饭前我就会回来，开了电脑循环播放我平日里听的音乐，想想又赶在出去前下了十几首童谣。都说为人母的心是玻璃糖做的，从踏出门的一刻起，我的心就悬着。于是给编辑打了电话，说服他答应我平日在家写稿，掉头开去了商场。路上接到闺蜜的电话，提案过了没？
呵呵，不提了。你干嘛呢？
休假中，请了长假。
也好，没准儿就是赶稿赶得神神叨叨的。下班吃个饭不？
哎，不用了，没事了，回去补补觉。
那行，再联系。
反正说出去也不会有人信，何况我才舍不得说出这个秘密。我去了从未逛过的儿童用品楼层，布料那么少，小孩子衣服怎么卖得比成人的还贵？加上最新款的婴儿车，卡里积蓄直接砍掉一半。冲回家时，一轮歌曲还没播完，我闭上眼睛用力感受，还好他还没走。这天起，我每每出门都会带着他，晚上尽量只占半张床。他喜欢枕着我的手臂睡觉，右手酸痛到都举不起来。 还特意买了宾馆用的不透光窗帘，电脑屏幕上再没出现过对面 LED 上滚放的广告。我从网上下载了儿童食谱，竟然还更新了一整套除噪用具。家具的边边角角粘上了防撞贴，算算它也该长得和茶几那么高了。一到九点就铺床，睡前念给他听我写的故事。我很担心他其实更想听到那些充满谎言的公主骑士童话。我常常会产生我们处得很好的错觉，但其实他的情绪非常容易失控，半夜会把被子全踢到地上，我整天喷嚏不止，在家也只能戴着口罩怕传染给他。当他无法控制愤怒，会死命扯住我的头发。高中毕业就再没犯过的偏头痛，又再去挂了门诊配止痛药。还有我堪忧的发际线。可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，事实是我很满意自己的现状。单人床的一边已经睡出一个模糊的小小的人形。以前一天两顿地沟油，现在都能上养生节目教家长怎么搭配出儿童营养的一日三餐。我甚至一同喜欢看他的坏脾气。睡眠恢复正常，加上健康的饮食和作息，难得逻辑和思维也逐渐清晰。一个可怕的念头时不时会蹦出来。我在网上把这两个月的遭遇告诉了闺蜜，她气急败坏地让我立刻预约医生。我们大吵了一架，我在电脑前哭掉了隐形眼镜，告诉她这天我已经等了两年。当我说现在每晚九点就能入睡，他只是长长叹了口气。这一夜我思前想后，天亮果断接了一部时间很赶的新戏，一连几天没日没夜的写本子，除了依旧照顾他哄他入睡，又回到了之前混乱的日子，痛苦不堪。这天我噩梦连连，昏睡到中午，没有一点力气下厨，只好带他去附近的商圈解决午饭，挑了平时从不进门的中式快餐。工作日中午，快餐店挤满了人，我从角落搬来了婴儿椅放在对面，觉得不妥，最后还是安置在了身边。周遭嘈杂的压力让我浑身不自在。这时隔壁桌来了一家五口，外婆抱着还在咿呀学语的男孩，孩子只朝我这边看了一眼，就突然焦躁起来，使劲地挥动手脚，露出害怕的神情，哇哇乱叫。老人晃动身子哄男孩，一边问服务员要了一张婴儿椅。年轻的姑娘打量了一下我这边，短暂的犹豫后还是走开了。孩子哭得越来越大声，沾了口水的奶嘴掉在地上，我不自觉地伸脚固定住了身边的椅子。过了一会儿，服务员回来了，和那桌人嘀咕了一会儿，老人抱着还在哭闹的小孩过来和我说话，语气已经有些气恼。小姐，这椅子你不用，我就拿走了。我直直地看着他，见我不出声，老人单手将椅子拖走。闹钟嗡嗡作响，弦一断，我一股脑跳起来，追过去抢。这椅子我要用。由于用力太大，老太太一个踉跄，孩子爸爸眼疾手快，把孩子一把抱了过去，我死死抓住眼前的椅子。素面朝天的孩子妈妈尖叫着过来和我理论，你这又没孩子，
占着个椅子算什么？还动手了？先让我们用用，等孩子来了，再给你用就是了，有什么好抢的？外婆余悸未了，对我骂骂咧咧不停。谁说没孩子？我几乎是用哭腔在喊。几个人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，面面相觑。男孩依旧没有安静下来，拳头全挥在了爸爸的肩膀和脸上。我忍着委屈，拎着包冲出去，到店门口才反应过来，他还在里面。回头看到椅子上坐着那个小男孩，我是从这一秒开始放弃的。一路闯红灯，进家门鞋都没换，我开了瓶生日时候朋友送的洋酒，一刻没耽搁就灌了半瓶，希望酒能压下一点泛出的绝望。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，酒精并没有麻醉我不堪一击的神经。20分钟后，胃里一阵阵翻涌，脚边吐了一地，弄脏了他的学步衣。不困，也不倦，只有难受。就这么闭着眼坐了一阵儿，天旋地转。我听到了一阵很轻的脚步声，他就这么朝我走过来。我终于见到了他，薄薄的刘海就要盖住眼睛。小时候，家里人总要把我的前刘海剪到眉毛上面，我常常在睡前用力地拉，希望可以像电视里那些唱歌的大人一样，留长放到耳后。他的头发不多，也不够黑，凌乱地搭在肩膀上。和我一样的单眼皮、高鼻梁，单薄的像个小病人，裹着记忆里外婆为我做的棉袄。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谁。我放弃一般的在他面前哭出声，伸出手想要抱抱他，他只是站在原地，面无表情地低着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哭得喘不上气，断断续续说了当我知道怀上他的时候的心情，说我决定去医院时的不舍和无奈，说当我躺在手术台上，麻醉针扎进手背的一刻，我就开始后悔。但无论内心怎么尖叫，却失去了知觉。说之后没有一天我不再想他，但我知道这些解释在他听来多么惨白。不敢求原谅，也不敢说爱他，终于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这一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像平常那样蜷在卧室的角落里，一个2岁的可爱女孩蹒跚地走向我。她来到我的面前，用她冰凉的手掌来回揉着我的手背。女孩扬着头，露出一个让我心都能融化的笑容，而我忍住眼泪，跪下身子，直视她像是从未受过伤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告诉她，我很爱她。她就一直带着那样的笑容，直到我的意识清醒。醒来时，我就知道他再也不会出现了。我从没有，以后也没有体会过当下的绝望和幸福。我是你对这个世界唯一的爱和恨，而你却占据了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爱。如果有一天你还愿意回来，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
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依旧留守 MFM 248915华清之声，我们下期再会。